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主持人唐曼。穿越圣经节目是由麦金牧师撰稿，梁天禄播讲。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生存环境是越来越糟糕了。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动物灭绝，瘟疫盛行。今年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就将全人类都置于死亡的阴霾下。人们在痛苦恐惧中，或为死难者哀痛的时候，都会祈求上苍，愿逝者安息。可正如有人所质疑的，若无灵魂，为何告慰亡灵？若无天堂，逝者如何安息？若无上帝，我们向谁祈求？是啊，人类的最大问题就是直面死亡时才会去想死后去哪里，平时没事的时候却只想今生的富足安康、名利地位，就好像没有灵魂似的。挪亚之前的人们活八九百岁，洪水之后的人寿命巨减，是否因为人活得越久就越容易忘记生死劫难，也越容易忘记神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信息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期节目呢，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十章二十一节到十一章九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十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记载了闪的后代，也是作者最重视的，因为十二到五十章的主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和犹大都是源于这个祖系。总的来说，闪被视为是巴勒斯坦以北一带居民的祖先。这段经文首先就提出了三件事情：闪是雅弗的哥哥，闪的后裔和亚兰的儿子。好，接着作者就提出了亚兰的兄弟约撒法的儿子希伯和孙子约摊。第十章让我们至少看到了两件事情：第一，神他是万族之源，作者记下了七十个名字，代表当时人知道的世上所有国家。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没有多大分别，都是同出一源，全世界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该尊重不同国家和不同种族的人。第二，神他是怜悯人的神，虽然第九章记述了挪亚咒诅韩的儿子迦南，但是这并没有令他失去有子孙的福分。这一章用了四节经文记下了迦南的十一个儿子的名字，迦南是这一章排名第二个生孩子多的人，仅次于约摊，他有十三个儿子。虽然迦南受到了咒诅，但是他仍然可以经历到神的祝福，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大地。神怜悯迦南， 正如他怜悯犯了罪的亚当夏娃、该隐以及洪水之后的人一样。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记录了人犯罪建造巴别塔，以至于神要变乱人的言语，使人分散在地面上。当时住在示拿地的人就召开大会，所有人都来参加，要造大量的砖，又用砖建造城和塔。建成代表了他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希望他们分散遍满全地。由此可见呢，他们所做的跟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另外，建塔代表了他们想扬名，在扬名的背后有更深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希望得到自主权。对于建城和塔的人来说，这两座建筑物是他们身份和名声的象征。他们不肯接受作为人的限制，要跟神看齐，要追求自主。结果呢，他们就大大的犯罪，得罪了神。好，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所余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闪这个支系。这个支系在旧约一直被连续的给记录下来。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二十六节记录了从闪到他拉并儿子亚伯兰时代，为神拣选亚伯拉罕埋下伏笔。创世纪十一章十节说，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这里记载说闪一百岁，根据创世纪的五章三十二节的记载，挪亚五百岁生了闪、罕、雅弗。第七章六节说，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因此闪在洪水泛滥时应该是已经一百岁了。这里记载的是洪水过后的第二年，闪一百岁。这里所说的一百岁只是约数，创世纪的作者着重数字的象征意义。好，值得注意的是，本段人物的寿命呢，不但比第五章的要短，更逐代递减，由闪的六百岁减至沙拉的四百三十三岁，再减至拿赫的一百四十八岁。创世纪十一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记载说，拿赫活到二十九岁，生了他拉。拿赫生他拉之后，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并且生儿养女。好，我们在这里呢，随着他拉的家谱去看。为什么要看他拉的家谱呢？请留意以下这一节经文。创世纪的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创世纪的十一章十到二十六节记载了从闪到亚伯兰的族谱，显出神拣选了亚伯兰以及他的后代。这段是创世纪的第三个族谱。第一个族谱记载了从亚当到挪亚的时代，第二个族谱则记载了挪亚三个儿子以及他的后人分散出去的七十族。创世纪的十一章十到二十六节是第三个族谱，记载了从挪亚的儿子闪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在这段经文中有几个名字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二十二节的拿赫是吹走的意思，他是亚伯兰的祖父。二十四节，拿赫的儿子是他拉。他拉这个名字和月亮有关，反映了他拉的父母敬拜月神。二十六节提到了亚伯兰的名字。在原文当中，亚伯兰是由亚伯和兰这两个字组成的。前者的意思是父亲，后者是高举。亚伯兰是父被高举，或者是高举之父，或者是尊贵之父的意思。亚伯兰就是以后改了名字的亚伯拉罕。好，现在我们跟随着亚伯兰的家谱来去了解一下。我们是跟着闪的支系，也是随着这个支系一直来去研读圣经的。神的话会随着这个支系直接来到基督的十字架，神早就把这些给记录下来了。神现在呢，要向人去显明，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在该隐和亚伯的事件中，我们发现该隐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从他的身上就看到了一个傲慢的生命。 在洪水时期，我们看到的都是肉体的罪，因为当时的人放纵自己去犯肉体情欲的罪，他们多行强暴，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他们不需要神，不听神的呼召，自甘堕落，自寻灭亡。神借着挪亚向他们发出邀请，而他们却轻蔑这个呼召，继续的在肉体中来去作恶，来寻欢作乐。然后到了巴别塔，我们看到人们犯的是意志精神层面上的罪，他们背叛神，这就是巴别塔事件的特点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你每天也都在为传扬自己的名而建筑属于自己的巴别塔吗？你是不是在背逆神呢？实际上，人都有背逆神的罪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都继承了始祖的罪性。当你今天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都是罪人，神很爱你，很爱我，我愿你我呢都能够自觉悔罪，来去归向他。有一个小男孩，他脾气很坏，有一天晚上他哭闹得很厉害，弄得他的母亲很烦，最后母亲使出杀手锏，要他坐在靠墙的小凳子上，面对着墙来坐着，不许走动。母亲就走开了，到客厅去了。过了不久，他听到儿子发出一个声音，就问他说：儿子，你是不是站了起来呢？他说：没有啊，我是坐着的，但是我里边却是站立起来的。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不听神的话语的，他们的里边却是站立起来的，是跟神对抗的，他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巴别塔。好，接着圣经记载了他拉的家族后代。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哈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拖延。圣经记载这段历史，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随着亚伯拉罕的家谱来去认识亚伯拉罕。下一章经文就记载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从整本圣经来看，创世纪来到这里就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好像创世纪这卷书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大峡谷，把这卷书给切开。前面十一章经文是大峡谷的一边，而后面的三十九章是另外一边。前面十一章经文跨越了超过2000年的时间，等于是圣经其余部分所加起来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这2000年的时间跟创世纪的第十二到第五十章所涵盖的350年来做对比。在前面的十一章中，我们看到了神的创造、人类的堕落、洪水毁灭以及巴别塔事件，这四件大事就横跨了2000年那么长的时间。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我们研读亚伯拉罕的事迹以前，让我对《创世纪》的前十一章内容做一个总结。首先，在《创世纪》的第六章说到，人在世上多起来，但是地上的罪恶却很大， 人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虽然人的罪让神心中忧伤，但是呢，他并没有彻底的毁灭人类。神拯救挪亚，因为他跟神同行，并且因着信，他就预备了一只方舟。在挪亚的时代，人们只顾着我行我素，沉浸在罪中作乐，完全没有意识到将会面临洪水的灾难和审判。其实，神给了他们120年的时间，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可惜那些人呢，执迷不悟，还是不愿意回转。方舟预备好了，天就下雨了，雨一直下了40昼夜，把神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这个地上给除灭了。洪水上涨也经过150天的时间，然后在261天内渐渐退去。挪亚放出两只鸟，就是乌鸦和鸽子，看看地干了没有。地干了，挪亚就听从神的吩咐出了方舟。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耶和华造了一座坛，并诚心献上充满馨香之气的燔祭，来讨耶和华神的喜欢。神在创世纪的9:1-7就给了挪亚一些新的命令，主要是要叫人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因为他说了两次。其他的命令呢，还涉及到食物和流人血的问题。好，接着创世纪的9:8-17就记载了神跟人以及一切的活物立约，并应许说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在创世纪的9:14-16，我们看见那道彩虹，而那道彩虹就成为了神跟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之间一个永久的约。所以当人类看见彩虹的时候，这就是记号。信心抓住记号所带来的应许，信心本身没有应许，记号本身也没有保证，只是神的话语跟记号互相搭配。神赐下一个应许，并且附上一个记号。那么现在呢，彩虹就成了神对挪亚筑坛献祭的回应了。神似乎在对他说，我会纪念，我已经看见了。但很可惜，人却没有悔改。经过了洪水灾难性的审判之后，人还是依旧犯罪，并且拒绝神，高举自己，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人兴建巴别塔为的是高举自己。所以呢，神就把他们的口音给变乱，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我亲爱的朋友，神应许过他会差派救赎者到来。创世纪的3:15告诉我们，那救赎者是女人的后裔，他会打败撒旦，就是那引诱夏娃犯罪的蛊蛇，并且带来救恩。挪亚的预言就展示了神将通过闪的血统来去祝福世界。创世纪的9:26-27记载说，闪族人是希伯来人的祖先。10:21记载说，闪是希伯子孙的先祖。希伯来这个词有可能是来自希伯这个名字。好，创世纪为我们提供了闪的家谱，一个记载在10:21-29，另一个记载在11:10-26。第一个家谱就列出了他的5个儿子和5个孙子，然后集中于亚法撒的后代沙拉、希伯和希伯的2个儿子法勒和约摊。其中又列出了约摊的许多儿子，却略过了法勒的后代。不过第二个家谱又重提这个家族里法勒派系的人，一直把我们带往亚伯拉罕。创世纪5章的家谱带领我们从亚当到挪亚，11章的家谱则由挪亚的儿子闪到他拉及其儿子亚伯拉罕。记载闪的家谱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家谱记录了神的信实，神看顾子民，履行承诺。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份家族名单，但是对神来说，家谱却是由指定闪到呼召亚伯拉罕之间的桥梁。神已经借着人的协助完成他在地上的旨意，而人却是脆弱的，常常不顺服神。不过这道桥梁已经建成，约的应许得以维持。人所选择走的巴别塔道路与神呼召亚伯拉罕和撒拉所走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 世界依靠大量精英来去完成所谓的大事，但是呢，神却拣选了两个能力有限的弱者来去开创一个新的民族。巴别塔的人想要成名，但是神应许要叫亚伯拉罕的名伟大。巴别塔的工人随从这个世界的智慧，但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却信靠神的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巴别塔是由血肉之力并以骄傲为动力来建成的，但是以色列民族却是由神的恩典和力量建立的，神遮盖了他们的软弱。好，亲爱的朋友，我们居住在当今这个混乱的世界中，类似巴别塔的事件呢依旧存在，然而神忠心的子民以信心跟随他，定睛于天上的圣城。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所记载的那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亲爱的朋友，不管你是否已经信主，今天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你是否愿意加入主的这个大家庭呢？你是否愿意成为仰望主的这群忠心的子民呢？那么请牢记马太福音四章第十七节耶稣他所说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我亲爱的朋友，挪亚跟洪水的事迹呢就复习到这里了，我希望能帮助到你。到此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前十一章的分享了。好，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内容。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去研读有关亚伯拉罕的一生。创世纪第十二章经文像是把我们带到大峡谷的另外一边，这里的氛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放慢我们的步伐。这里的记载呢，不是强调一些事情，而是集中在一些人的身上，当然不一定都是伟大的人物，但却是重要的人物。在创世纪这里有四位重要人物，其余的就分布在余下的各书卷中。好，我们在创世纪的前十一章里就看到四个重大的事件，就是神的创造、人类的堕落、洪水毁灭以及巴别塔事件。神在这四件事情中是整体的降罚人类，除了亚当和亚伯拉罕之外，神并没有向任何人显现，神他是整体性的降罚于人类的。到了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从这里开始要遇见四个人物了。神向我们呈现了与这四个人有关的一段历史，并且从这四个人物的后裔中将产生一个民族。从第十二章开始，创世纪的作者就用了十几章的篇幅来记录亚伯兰的生平，描述这位伟人与神以及自己家人的关系，让我们明白到神怎么样履行他要使亚伯兰成为大国的应许。这十几章的经文可以分为十二段，第一段是十二章一到九节，亚伯兰蒙耶和华呼召；第二段是十二章的十到二十节，撒拉遇到危机；第三段是十三章一节到第十四章的二十四节，亚伯兰和侄儿罗德；第四段是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神和亚伯兰立约；第五段是十六章一到十六节，亚伯兰娶夏甲，夏甲生以实玛利；第六段是十七章的一到二十七节，神和亚伯兰立约；第七段是十八章的一节到第十九章的三十八节，亚伯拉罕和侄儿罗德；第八段是二十章的一到十八节，撒拉再次遇到危机； 第九段是21章1-22章24节，亚伯拉罕蒙耶和华赐福试炼。第十段是23章1-20节，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逝世埋葬。第十一段是24章1-67节，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娶妻。第十二段是25章1-18节，亚伯拉罕逝世埋葬以及以实玛利的家谱。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次节目呢，我们将会查考创世纪的第12章1-9节，我请你提前来阅读这段经文，那么这样呢，对于你理解节目所分享的内容将会有所帮助。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不知不觉，我们的圣经巴士旅程已开启1个月了。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的分水岭，也就是被麦基牧师称为大峡谷的重要章节了。不知朋友你有无收获？如果喜欢，唐曼我鼓励你把这档节目多多的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包括还不认识上帝但希望了解的朋友。有任何问题，欢迎写信到节目邮箱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创世纪12章1-5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